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0月22号23点，巴黎时间10月23号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0月23号早6点整。今天的节目由倪楠为您主持，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一起来聚焦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英国中部发生保龄球场人质劫持事件，警方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日本众议院大选，执政联盟大获全胜。斯洛文尼亚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果出炉，中左派现总统帕霍尔瓦德头筹。德国大选过去近四个星期，联盟谈判起步，多方要求默克尔考虑接班人问题。俄罗斯主要反对者烂瓦尔尼今日出狱，即刻准备2018年大选继续挑战普京。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完全准备好应对朝鲜的威胁。特朗普表示，如果法国与德国继续和伊朗有商贸往来的话，美国将不会阻止。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握手言和，组建反恐联合委员会。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表示，针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斗即将告一段落，伊朗的反恐作战人员不可以逗留在伊拉克境内。美国总统特朗普捍卫自己高强度发推特的行为，表示社交媒体让自己绕开具有偏见的媒体表达言论。下面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这个星期日，英国的伯明翰东部的一个娱乐中心保龄球场发生了一起人质劫持的事件，一个男子劫持了一名员工和其伴侣或者其前任伴侣。警方在当地时间下午14点30分左右赶往现场，控制了劫持的嫌疑人，随后将其押送往医院。在该保龄球馆休闲娱乐的一名男子向天空新闻表示，当时有一个员工过来向他耳边说赶紧走吧，随后他抬眼看到了一名男子持枪向他走来，刚开始他以为是一场玩笑，但是所有人在意识到事情严重性之后开始向出口逃跑。在日本提前举行的众议院选举当中，自民党单独获得的席位超过了280席，自民党和其联合执政的公民党夺得了席位数，超过执政党要求独占所有常任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并在委员数方面也超过了在野党的绝对稳定多数的261席。11月1号，众议院将在召开的特别国会上第四次安倍内阁正式开始执政。详情请听本台特别记者楚良一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日本众议院大选执政联盟大获全胜。10月22日，日本第48届众议院大选初步揭晓，结果显示，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获胜，得到了超过众议院三分之二的席位。从日本内政和外交来看，安倍政权的现行政策将继续下去。在这次选举中，自民党单独获得的席位超过281席，自民党和与其联合执政的公民党夺得席位数，超过执政党要独占所有常任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并在委员数方面也超过在野党的绝对稳定多数的261席，为2012年众院选举起连续三届获得绝对稳定多数。在11月1日众议院将召开的特别国会上，第四次安倍内阁将正式开始执政。从其他的政党看，原本呼声很高的希望之党没有成为第一大在野党，而在民进党和希望之党合并时，民进党中遭希望之党党首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排斥的人们所组建的立宪民主党获得了第一大在野党的地位。希望之党参选的第一号人物原众议院议员若狭胜落选，该党没有得到在选举权在众院所占有的57个席位。正在巴黎参加国际会议的小池百合子发表惨败宣言，认为自己的骄傲导致了这次失败。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截至本周日晚间，斯洛文尼亚的总统大选委员会宣布，第一轮投票 87% 的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统斯洛文尼亚中左派社会民主党党首波鲁特·帕霍尔赢得了 47.1% 的支持。他的主要竞争者前演员兼记者及现在40周岁的地方代表马尔扬·萨列斯则获得了 25% 的支持率。斯洛文尼亚总统大选一共两轮，总统任期共五年，本次的第二轮选举将在今年11月12号举行。如果帕霍尔打败萨列斯胜选，那么将会连任至2022年。出身为前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人的现任总统帕霍尔出生于南斯拉夫的时代，大学期间加入了斯洛文尼亚的共产党。1990年斯洛文尼亚共产党改建为社会民主党，帕霍尔在1997年当选社会民主党的主席，随后在出任斯洛文尼亚国会下院议长、欧洲议会的议员，并且在2008年出任斯洛文尼亚的总理，2012年开始出任斯洛文尼亚的总统。斯洛文尼亚本次总统大选共有9人进行角逐，此前有人预测显示帕霍尔很有可能在第一轮大选投票之中就胜出，但是本次的投票率不足 50%， 对他来说并不是利好信息。帕霍尔被斯洛文尼亚民众称为 Instagram 总统，因为在当政时期打造了亲民和现代化的国家管理形象，拥有超过4万个粉丝。他也时常会在账户上贴出私人生活的照片与民众分享，这一亲民举动招致了斯洛文尼亚独立之后第一任总统的谴责，他认为帕霍尔不够尊重国家的公职。德国的联盟党和自民党绿党于本月19号在柏林旧祖国举行了首次的试探性的会谈，四个党派是否能够达成联盟目前意见不一。与此同时，批评默克尔要求他考虑接班人的声音越来越多。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丹兰发自德国柏林的报道。
德国大选过去近四周后，新民盟基社盟联盟党和自民党绿党于10月19日举行了首次组阁试探性会谈，四党能否达成牙买加联盟目前意见不一。与此同时，党内党外批评默克尔要求他着手解决接班人的声音越来越大。新民盟副主席斯特罗贝尔在会谈后向德新社表示，会谈中没有出现会破坏达成统一的要点，但绿党政治家哈贝克在接受德国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在能源转型和气候保护方面还没有出现相互靠拢的迹象，但如果德国不尽快走出煤炭，牙买加联盟就无法形成。商报表示，虽然四党分歧很多，但就首次会谈来看，牙买加联盟原则上还是能够成立的。但党内党外批评新民盟主席默克尔的声音仍在增加。南德意志报和新苏黎世报均表示，新民盟需要更新换代。自民党领袖林德纳日前也向《新星周刊》表示，默克尔在德国大选后遭受了明显的威望损失。我期望新民盟在近四年内展开有关默克尔接班人的讨论。新民盟内部批评默克尔的声音也越来越多，石河州新民盟及州长君特要求默克尔就后任问题表态，因为大选结果要求新民盟推出新面孔。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在本周末福克斯新闻播出的一场采访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他拒绝给伊朗核协议开绿灯，但是如果法国与德国继续和伊朗有贸易上的往来的话，他将不会阻止。特朗普表示，我已经向法国与德国表示，如果你们想赚钱，那么就不要担心，继续安心的赚钱好了。特朗普解释到，法国与德国是美国真正的朋友，无论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我都和他们关系处得很好。本周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已经表示，特朗普不会寻求阻拦欧盟和伊朗之间的贸易往来。他表示，总统先生不会干预欧洲人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但无论是欧洲企业还是别的国家的企业，如果谁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生意往来的话，他们就要冒很大的风险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朗的精英部队之一，拥有情报网和伊朗内部的特殊经济与政治权利，受到华盛顿方面的制裁。本月13号，特朗普对伊朗核协议做出了否决意向，但是欧盟方面则坚持保留已经签署的协议书，并认为保留伊朗核协议对于将朝鲜拉回谈判桌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个周日，在回答朝鲜的核武能力以及美朝的对峙状态是否会给美国带来新的威胁的问题时，特朗普宣称，对此美国已经准备到了大家不能想象到的地步。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的介绍。
在回答朝鲜的核武能力及美朝的对峙状态是否给美国带来危险的问题时，特朗普则宣称，对此我们已经准备到了大家不能想象的程度。他还补充说道，在这个方面，如果真的需要做功课，当你看到了我们的成绩时，你将会被吓一跳的。众所周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以来，美朝两国就朝核危机的口水仗从未停歇。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多次扬言，朝方的洲际弹道导弹已经具备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朝方甚至还对驻有美军的关岛多次发出过攻击的威胁。而在白宫方面，特朗普也在联大的讲话中发表宣言，指出如果美国被迫要自卫或者保卫盟友，美方将完全摧毁朝鲜。他还同时给予了金正恩火箭男的雅号。不过当总统本人不断发表对朝强硬讲话的同时，美军还是通过克制性的军事行动继续维持了对平壤的武装震慑态势。消息显示，美韩两国军方刚刚于上周五结束了朝鲜海域进行过的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海上演习，而参加了此次军演的美海军15万吨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则将按计划占驻韩国，以监视来自朝鲜军方的一举一动。然而特朗普在受访时也婉转地表达了并不希望与朝鲜发生武装冲突的意愿。他自问自答道，这么做准备齐全好吗？答案是肯定的。他还颇具生硬地宣称，没有人知道朝鲜半岛究竟会不会烽烟再起。当被记者问到如何看待中美关系走向时，特朗普则选择就北京方面支持对朝进行的制裁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特朗普还透露了，习近平和他本人虽然各自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但两人之间也共享着极为特殊的交情。他进一步说道，就朝鲜问题，中国确实在帮助美国出力，而在他眼中，中国的角色非常重要，且习近平所拥有的权力对朝鲜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另一值得一提的是，现年93岁的美国前总统卡特最新向纽约时报发表了他愿意代表白宫前往平壤进行谈判的消息，希望以此来缓和目前紧张的半岛局势。卡特表示，他已与现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取得联系，其本人正在待命当中。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对阿拉伯半岛进行了国事访问。本周日他在多哈抱怨到沙特和卡塔尔之间完全没有兵释前嫌进行对话的意向。这个星期日早间，蒂勒森在沙特的首都利雅得市参加了沙特与伊拉克协调委员会的第一场会议。这个会议是由沙特的国王萨拉曼以及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共同启动的。这场会议见证了数十年之中关系一直不和睦的沙特和伊拉克之间双边合作反恐委员会的诞生。蒂勒森表示，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双边合作反恐委员会的诞生不仅将会强化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力量，还将会在已经被解放的地区帮助重建基础设施建设等。该委员会的成立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支持，将会帮助改革伊拉克的私营企业，使其更加多元化，并且刺激外国投资，重振伊拉克的经济，同时也将阻挠伊朗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蒂勒森在会上强调说，一个独立而强大的伊拉克将有助于阻止伊朗散播负面影响。他同时建议到，鉴于如今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斗接近了尾声，在伊拉克境内作战的伊朗民兵也需要回到伊朗境内，所有外国作战人员都应该回到本国。就在蒂勒森到访之前不到两天的时候，特朗普则指责伊朗散布死亡毁灭以及混乱消息。除了继续指责伊朗核协议问题之外，特朗普还谴责伊朗支持叙利亚的巴沙尔政府。对此，伊朗的外交部长扎里夫表示遗憾，表示这么多年过去了，美国就是不愿意承认伊朗是在该地区反恐以及安全和平稳定的基石。被监禁了20天之久的普京主要反对者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本周日出狱了。出狱之后，他即刻前往位于俄罗斯南部的阿斯特拉罕，动员了一场反普京的游行，重申对普京的反对立场，并表示希望在2018年3月份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之中和普京进行对决。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今年41周岁，是一名律师兼反腐的网络博主。他本周日出狱之后，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一张监禁之外道路的照片，配以文字写道，大家好，我出来了。这是纳瓦尔尼今年第三次的入狱。在纳瓦尔尼服监期间，35周岁的电视节目制作人与反对党较为亲近的克谢尼亚·索布查克也在10月18号宣布竞选总统的意向。索布查克参选的消息被众多分析人士认为是对普京的右翼不满的重大体现，但是将会继续分化普京的反对阵营。新闻节目到此结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节目。 欢迎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福联为您带来的要闻分析，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们好，本周日举行的日本第48届中院选举结果正式出炉，由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与公民党的执政联盟在此次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取得了至少310席的约占三分之二的选票。自民党党魁安倍晋三本人也将顺理成章地出任日本第98任首相，启动其所领导的第四届安倍内阁，最早在下月1日后开始执政，继续留任至2021年。下文将为您就此次日本大选结果及外界所关心的其对修改和平宪法问题所带来的影响做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当天举行的日本中院选举是根据在二战后颁布的日本国宪法，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战后宪法所规定的国会下议院的选举。此次大选是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执政近五年以来举行的第二次提前大选。依照惯例来说，日本本应在2018年年底才迎来第48届的中院选举，但安倍晋三在今年8月就宣布改组内阁，9月解散了上一届中院，并于随后宣布将在10月提前举行大选。据长期观察日本政治的专家介绍，安倍之所以选择提前选举，是因为其所领导的内阁在今年年初被相继卷入了森友学园和佳纪学园两家办学团体的丑闻，同时防卫省又被指控隐瞒了自卫队在南苏丹的活动日程的负面新闻。安倍内阁的民调支持率也因此快速下滑，一度跌破了 30% 的大限。此外，身为东京首位女市长的小池百合子于今年9月底在15名国会议员的簇拥下宣布成立了新的改革派希望之党，扬言要打破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日本政治现象。而在随后的民调中，该党也一路高歌猛进，正是在如此内忧外患的形势下，首相安倍晋三则选择在反对派的政治失礼未成气候之前，依仗执政近五年来所积攒的政治优势，并凭借朝鲜危机之势尽早的举行大选，从而取得对日本未来政府的掌控权。事实上也如其所愿，中后程发力的执政联盟在众院465个席位及1180个候选人中至少取得了310个席位，如愿的在大选中大幅击败了政坛新秀希望之党与日本维新会所组成的挑战联盟，同时也战胜了由日本共产党、社民党和立宪民主党所组成的另一大竞争势力。分析认为，此次执政联盟取得大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在野党不够团结，特别是新进的希望之党党魁小池百合子在选前宣布将不会参加议员竞选，这也使其无法成为首相的候选人。该决定造成了那些并不喜欢安倍的选民们面对了在大选中没有可信赖候选人加以信任的局面。另外，安倍同意下调选民参选年龄至18岁，同样给他在日本的年轻人中取得了加分。另一方面，不得不说，在大选中主打向朝鲜加强施压及对幼儿提供免费教育等政策的执政联盟确实占到了天时地利的优势。首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今年接连试射弹道导弹、多枚导弹甚至从日本上空飞过的事实，加强了日本民众对朝鲜局势恶化的担忧。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在大选中以坚守这个国家为口号，把朝鲜问题所带来的确保国家安全的担忧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作为竞选的主要议题。此外，他们还对日本国内面临严峻的老龄化形势，自民党决定以主张由国家代为家长承担幼儿进入托儿所的办法来缓解年轻家庭们的经济压力，帮助女性们能更好地在产后重返职场，希望以此从侧面促进生育，缓解人口老龄化的难题。另一方面，安倍本人还在选情中多次强调民众稳定政权，并保证通过改善由安倍经济学所主导的经济政策来调整国内的就业情形。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安倍自2012年执政以来就一直打算实现自己修改作为日本战后取得经济繁荣基础的和平宪法的政治诉求，但在此次大选中深知这是一个争议话题的他所选择对此闭口不谈，反而是强调了国民关注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福利待遇等主要问题。但这种收敛的态度也并没有妨碍不仅执政联盟取得席位过半，同样支持修宪的日本维新会和希望党也在大选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日本修宪派在众院中所占席位超过半数，也给予了他们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不维持武力存在的可能。 因此由安倍领导的自民党所提出的包括在宪法中明确确认自卫队存在等四项内容预计将在2020年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对此，安倍在得知连任成功后在谈到修宪问题时宣称将不会硬性的在2020年前达成这一目标，他则希望推动在国会中更深入的讨论以取得最大的共识，争取在得到全体修宪派政党的同意下实施这一主张。安倍还在采访时表示，在成功连任后对他来说首要任务是应对和解决朝核问题，即将与原计划在下月5号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会谈。安倍还说道，正如我在竞选中承诺的那样，我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坚定的与朝鲜交涉，这则需要强有力的外交手段。感谢您收听刘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安东尼为您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朝鲜问题在10月22号日本的立法选举造势活动中是个重要的议题，但是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又说错话。今天法国世界报就这件事情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说的是10月14号麻生太郎在演讲中说，万一朝鲜半岛打起来，朝鲜的武装难民可能大规模的涌进日本。在这之前的9月23号，麻生太郎还说，会不会有10万朝鲜难民逃到日本，是要动员警察来管呢，还是要动员自卫队来管，向难民开枪呢？世界报说，麻生太郎的民族主义倾向很严重，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大放厥词了，因为他经常这样，人们弄不清楚他到底是无心的还是有意的。报纸说，麻生太郎经常拿希特勒和纳粹来说三道四。今年8月29号，他说，即使希特勒有些动机是好的，但他杀了几百万人，所以他是坏人。后来麻生太郎遭到批评，就收回了这番话，承认不得体。在日本，对这样的说辞是没有什么反弹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的历史教学只教到20世纪初，回避后面的日本军国主义阶段，所以日本领导人有关希特勒的话更多的是在国外引起反弹。世界报今天就加泰罗尼亚局势也做了回顾，报纸说，西班牙政府在10月21号星期六断然采取措施，阻止加泰罗尼亚分裂出西班牙。马德里根据西班牙宪法第155条废除加泰罗尼亚县政府，但这要等到10月27号西班牙参议院通过才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德蒙特昨天晚上表示，自治区受到弗朗哥以后最严重的袭击，马德里无法无天。但是普伊格德蒙特在讲话中一次都没有提到独立，相当的谨慎。星期六下午，45万名独立派人士在巴塞罗那进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在这个星期就释放独立派领导人。法国世界报今天同时也发表了一些数据，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已经要求西班牙参议院授权解散加泰罗尼亚议会，并且在6个月内进行大选。拉霍伊同时要求加泰罗尼亚内阁成员全体辞职，他们的职务将由西班牙国家各部委来行使。非常时期持续多久，西班牙国家各部委就要行使多久加泰罗尼亚内阁职权。但是拉霍伊说，加泰罗尼亚和当地政府的自治并没有被临时取缔，不过马德里会对自治区上上下下的工作，从警力到广播和电视等领域都推出新的措施，同时对加泰罗尼亚议会进行监管。不过这些措施必须得到西班牙议会批准，10月27号投票。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江峰为您带来的节目曼谷专栏，一起来收听。
众朋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月十八号召开至今，消息传将于十月二十四号拉下帷幕。此后即将出台的中国政府新一代领导班子成为全球瞩目焦点，原因其不仅对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国际关系变化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此次五年一度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极大关注，东南亚地区亦不例外。10月18日当天十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面对2000多名人大代表进行工作汇报，缅甸、老挝、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官方电视媒体给予画面和语音报道，舆论风潮几乎一致评论称，习近平以稳打稳扎的作风逐渐掌控了中国政局，新出炉的中央领导班子对未来的中国内政乃至对外关系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的英文报媒援引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标题，将习近平形容成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曼谷企业报社论指出，习近平在过去五年执掌中央政府权力期间，已经奠定了自己在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权力基础。他在讲话中不仅提到2020年实现小康，而且提到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愿景。此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领导班子将在十九大会议后出台，届时有待观察习近平将如何培养权力接班人，或者是否打破历史惯例蝉联三届国家最高领导人。另就当前的国际环境而言，随着中国影响力扩大，未来势必在更多的国际事务中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国际社会对此将给予更大的期盼，原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年初上台后提倡美国第一的主打政策，以美利坚民众利益做优先考虑，无异于宣布退出国际舞台。而在国际全球化发展与日俱进的今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自然而然取而代之，成为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一名不具名的缅甸中国问题专家指出，以现今中国各方面状况而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集权程度空前扩大，超越了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令在扫除贪官多达百万余人的政绩方面，习近平兼备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前辈领导人的魄力。关键是习近平在清扫贪腐行为的同时，既铲除了异己，更赢得了民意的支持。澳门大学全球事务总监、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研究员冯达玄日前接受泰国记者视频采访，解读了习近平十九大讲话中的几个关键词，其中提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三个时代，分别指毛泽东在1949年高呼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在1978年声称中国人民富起来，习近平领导的现当代则提出了中国人民强起来。可见中国政府未来发展军事和国防科技的决心没有改变。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如何跟世界接轨，专家认为应该通过更多双向性的沟通，令中国人更加了解世界，同时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思维方式进一步加深认识。民间舆论还揣测中共十九大后是否会在对待北韩、台湾的态度上有所改变，而当地专家学者的意见则认为，中国政府对待台湾、北韩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不会因十九大领导班子的改动而产生更大的动摇和改变。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英国中部发生了保龄球场人质劫持事件，警方排除了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日本众议院大选执政联盟大获全胜。斯洛文尼亚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果出炉，中左派现总统帕霍尔拔得头筹。德国大选过去了近四个星期，联盟谈判起步，多方要求默克尔考虑接班人问题。俄罗斯主要反对者纳瓦尔尼今天出狱即刻准备2018年大选继续挑战普京。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完全准备好应对朝鲜的威胁。特朗普表示 如果法国与德国继续和伊朗有商贸往来的话，美国将不会阻止。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握手言和组建反恐联合委员会，美国国务卿迪勒森表示，针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斗即将告一段落，伊朗反恐作战人员不可以逗留在伊拉克境内。特朗普捍卫自己高强度发推特的行为，表示社交媒体让自己绕开具有偏见的媒体表达言论。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我们的节目《明镜周刊》，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法广每周日的《明镜书刊》专栏节目。习近平的理想不是当皇帝、做秦始皇这样的独夫民贼，也不会做希特勒或者是搞乌托邦共产主义，回到毛泽东和学习蒋经国都不可能。十年之内，习近平有可能实现党主立宪，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政，不是说共产党下台大家搞民主立宪。今天的《明镜书刊》专栏节目，我们就请到了《明镜》的编辑贺兰若女士，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内幕第70期的重头文章，习近平权力超越毛泽东，十九大后多张牌在手，谈一下习近平大权在握后的执政路线的取舍。贺女士您好。
您好。
最近出版的内幕第70期登载的习近平权力超越毛泽东，十九大后多张牌在手，似乎对习近平十九大后的战略和政策走向颇为关注，可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内容吗？
内幕第70期刊登的这篇文章是明镜火拍电视节目《中共十九大》第20期对旅美学者冯胜平先生的专访文字整理稿。专访主要谈三个问题：习近平权力大小，他如何得到这些权力的，以及习近平大权在握后的执政路线取舍。
那我们先谈习近平的权力大小这个问题。目前有人说他是大权在握，也有人说他没有大权在握，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从内幕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嘉宾认为习近平权力已经超越毛泽东，到现在这个时候该谈习近平如何巩固权力阶段了。说到习近平的权力大小，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变量就是王岐山这个人。外界有种看法是，如果王岐山的这个变量没有解决，习近平先生难说大权在握。对这个问题，嘉宾认为王岐山最大的风险是他的野心，对习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他的疑心，而处理习王关系的关键是王岐山能否认识到君臣名分已定。
那此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习近平的权力超越江泽民甚至邓小平，媲美毛泽东，说他的权力已经超越了毛泽东，这是比较新的看法。那你们的嘉宾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嘉宾以中共九大作为参照系，从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说起，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习近平对军权的掌握程度。当时林彪集团掌控地方政权，在九大的时候，毛只能给林彪接班人和副统帅位置。毛当军委主席的时候，检阅部队的是林彪，而朱日和习近平检阅部队的时候呢，身边已经没有副统帅站的位置了。此外，嘉宾还谈到习近平将八大军区、四大总部撤销这事，可以说连毛泽东在他权力最盛的时候也没有做过。
习近平在台上也只是短短的5年时间，权力就能够超越毛泽东，确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在这个问题上，那接受《明镜》火拍专访的嘉宾又是如何解释呢？
嘉宾谈到习近平先把位于权力中枢的令计划换掉，然后在毫无挣扎的情况下把八大军区、四大总部全部撤销。此外，他还说到习近平的反腐成绩单。为什么习近平能够成功？嘉宾认为成功原因有三个：一是习近平对权力场非常精通；一是习近平上台的时候，老人政治基本已经结束，这是他的一个历史机遇；第三，江湖这20年贪腐治国，以利益作为对官僚阶层的驱动和操控的杠杆，所有中国官员不同程度地卷进去了，吃了腐败毒药。习近平用反贪来震慑整个官场，使得官场的所有人都很难反对他。
那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大家自然会关心他的权力会用来干什么，这就涉及到他上台以后的政治方向的问题。那在这方面，内幕的这篇文章又谈到了一些什么呢？
嘉宾认为习的理想不是当皇帝，也不是乌托邦共产主义，也不会做希特勒，也不会做秦始皇这样的独夫民贼。左派希望他回到毛泽东，右派希望他学习蒋经国，而这2点都是习不可能做得到的。学习毛泽东，从现在搞文革， 定不会再做这个事。他本身他的家庭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知道文革是什么东西，回到蒋经国意味着共产党放弃权力，这是习近平的底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底线，他不会再走这一步。
那如果这样选择的话，习近平可能将走一条中间线路吗？
嘉宾的观点是这样，上台后习近平先是以反腐收拾民心，以强国收拾军心，然后呢，在他大权在握之后，他会推出一整套治国纲领来最后收拾党心，十年之内其有可能实现党主立宪，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政，不是说共产党下台大家搞民主立宪。嘉宾还谈到，六四是习近平手上的一张非常有力的牌，未来五年会对六四给出一个新的说法，不一定是平反，也可能是一种重新评价。习近平的强国梦就是要把中国统一，他的任内可能会解决台湾统一问题。
好的，我们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感谢贺兰若女士精彩的介绍。
也谢谢您。
再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节目《法国思想长廊》，一起来关注。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卢梭抨击科学和艺术，在他的抨击当中树立起他心目中的道德理想。当这些理想不得不用典范来说明时，他毫不犹豫地举出古典哲人的论述。其实在他心目中另有一套古典标准，那就是符合自然的单纯与质朴。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舞。卢梭的道德理想符合自然的单纯与质朴。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卢梭对科学和艺术的攻击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他完全反对社会的文明化。
这个印象是不错的。我想问题出在他对科学艺术的定义上，因为他自己也承认这篇论文是他最未加以仔细推敲的。在他的获奖论文中，他对科学和艺术不加区分，也没有去分析科学艺术自身也是有不同层次不同价值的。但是在他的论述中实际上还是有所区分的，比如他直指伏尔泰，大名鼎鼎的阿鲁埃啊，请你告诉我们，为了我们娇柔造作的仙巧，你曾牺牲了多少雄浑豪壮之美啊，为了那些猥琐事物中所充斥着的轻跳格调，你又曾付出了怎样的伟大为其代价呀。我们知道伏尔泰的真名就是阿鲁埃，这话等于他承认有一种艺术是雄浑豪壮的，是伟大的。他还希望在才智卓越的人们中间偶有一人有着坚定的灵魂，而不肯阿世媚俗，不肯以幼稚的作品来玷污自己。可见他还是相信有一种不媚俗的艺术。还有他提到普拉西特列斯和菲迪亚斯，提到古人的凿子是用来雕刻神像的，并且说仅凭这些雕像就足以使我们原谅他们的偶像崇拜了。可见他对古代艺术是心悦诚服的。对于科学呢，他也有自己的标准。他提到大科学家笛卡尔、牛顿，称他们为人类导师，伟大的天才，而且说如果一定要有某些人来从事科学和艺术的研究，那就只能是这些自信能独自追踪前人的足迹并能超越前人的人了。为了人类精神的光荣树立起纪念碑的，就只能是这样一些少数人。
从你的分析当中，我们确实不能简单的断言卢梭是反对科学和艺术的，更不能像伏尔泰所说，卢梭是要让人重返四足着地的原始状况，与禽兽同类。
是的，但是卢梭又确实认为科学艺术会使人道德堕落。那么他所认为的道德堕落究竟是指什么呢？我想他是把科学艺术的发展会引起的或者已经引起的一些社会现象认作是道德堕落。比如他认为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都仿佛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们遵循习俗而不是遵循自然的天性。应该说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我们大家都熟悉追流行的从众心理。当今世界这种现象就更普遍了，现代社会在广告媒体的诱惑下是更容易跟着流行文化走。这种现象可否称为道德堕落？我想如果能，也要在一个极严苛的道德标准上。但是他本人确实感受到了那些上流社会的文雅是怎样以一系列的罪恶伴随着这种人心莫测，再没有诚恳的友情，再没有真诚的尊敬，再没有深厚的信心了，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仪那种虚伪一致的面孔下面，隐藏在被我们跨越为我们时代文明的依据的这种文雅的背后。所以你看，他卢梭不相信科学艺术的复兴能敦风化俗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他的个人经验。
那么什么是卢梭的道德理想呢？
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两个针锋相对的立国模式，雅典和斯巴达。雅典是文化人心中的楷模，它以灿烂的文化、优雅的艺术、名贵的哲思、雄伟的建筑称雄希腊世界。而斯巴达呢，则以朴素、勇武、严苛著称。人称斯巴达城邦就是一个大军营，孩子从生下来就已被培养成战士为目的。公元前431年到404年的波罗奔尼撒战争，以斯巴达为首的波罗奔尼撒同盟击败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在卢梭的心目中，文化发达的雅典民风颓靡，道德败坏，所以他失败了。卢梭赞美斯巴达用词简直有些过分，他这样说，他的名闻遐迩就正是由于他那幸福的无知以及他那法律的贤明，他简直是个半神明的共和国而不是人世上的共和国了。他们的德性显得是多么的超乎人世之上啊。斯巴达，你永远是对空洞理论的羞辱。正当美术造成的种种罪恶一起出现于雅典的时候，正当一个建筑煞费苦心地搜集诗人之王的作品的时候，你却把艺术和艺术家、科学和学者们一起驱逐出了你的成员。那么从卢梭对雅典和斯巴达的评判中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心目中的道德就是那种质朴、单纯和自然。他还举一位古罗马人物法比乌斯，称他为伟大的灵魂。这个法比乌斯，他是以道德淳朴、坚毅、沉稳著称。卢梭借他的口说了一大段话来宣扬自己的道德理想。卢梭说，这些雕像、绘画和建筑是什么意思？无聊的人们呐，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你们万邦的主人已经把自己转化为被你们所征服的 那些轻薄人的奴隶了。那么卢梭就认为罗马创造的灿烂文化使罗马变得软弱无力了，而罗马只应该用他朴素的道德来治理世界。
看来卢梭的道德理想全在过去，他是希望社会返璞归真的。
是这样的，他认为啊，人因闲暇与虚荣就产生了奢侈，当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发财致富的时候呢，德性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古代的政治家是讲究风尚与德行的，而我们的政治家呢却只讲生意和金钱。卢梭认为那人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而现在呢，我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则只看他的消费数量，为了追求享乐，大量的时间被消耗在贪心物奇追逐财富的活动中。卢梭认为这是完全无意义的事情，他断言被大量无意的心机所败坏了的精神是永远也不会上升到任何伟大的事业的。那卢梭可不是说说而已，他真是身体力行。他呢，不去索取国王赐予他的年金，而只以抄写乐谱谋生，很是安贫乐道。因为他认为，我们对风尚加以思考时，就不能不高兴地追怀太古时代淳朴的景象，那是一幅全然出于自然之手的美丽景色。我们不断地回顾它，而且离开了它，我们就不能不感到遗憾。
但是他难道不明白社会是不能掉头往回走的吗？
他当然明白，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所倡导的反归自然的理想啊，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理想，他不管你时代的变化，只在人的灵魂中存在。所以他的结论是，德行啊，你就是淳朴的灵魂的崇高科学，难道非要花那么多的苦心与功夫才能认识你吗？你的原则不就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吗？要认识你的法则，不是只消反求诸己，并在感情宁静的时候谛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就够了吗？这就是真正的哲学，让我们学会满足于这种哲学吧。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43期，介绍了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舞，卢梭的道德理想符合自然的单纯与质朴。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法语教学节目巴黎任务，一起来关注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Polsky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进入第二阶段，得3000分，您也找到了圣母院。
巴黎布吉尼，阿诺特丹。
您揭开了第一部分谜底。
La statue domin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retrouvée。
雕像俯视死人，但剩下的谜语有什么含义呢？请及时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Papa, c'est quoi?
Ce sont des cartes postales.
Non, non, tu y prends, c'est beaucoup trop cher.
艾玛，我们应该找到旧书商和剩下的谜底答案。
Bouquiniste? 这儿倒有不少。
Pardon, monsieur, vous êtes bouquiniste?
Non, je ne suis pas bouquiniste.
Vous n'êtes pas bouquiniste?
Non, ils sont là-bas.
Ah, 那边。Merci.
Vous cherchez un bouquiniste?
Vous avez des BD ? Salut Pierre, comment ça va ?
Ça va bien, et toi ?
Bonjour, mademoiselle.
Bonjour.
Vous avez un beau livre. Qu'est-ce que c'est ?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Oui, la statue, la fertilité.
Je ne comprends pas, désolé.
Oh, merci.
Dites-moi, c'est combien le livre ?
Pardon ?
Ah, vous ne parlez pas français. Excusez-moi une minute. Oui, bonjour, monsieur.
第一个人不是卖旧书的。
Je ne suis pas bouquiniste. 这是否定式。Je suis chinois. Je ne suis pas français.
是这样。那第二个人好像有点太坚持。
对。Vous cherchez un bouquiniste?
他还说 combien?
多少钱？
他想买我的书。
去找另一个人。
Au revoir, monsieur. Alors, mademoiselle, c'est combien le livre?
Pardon? Je... ne... non, merci. Au revoir.
Mademoiselle, attendez!
Oh, 糟了！他们追的人是我吗？
Mademoiselle, ça va? Et ça, qu'est-ce que c'est?
C'est un livre.
Spécial. Oui, très spécial.Vous vous appelez comment ?
Je m'appelle Eva. Et vous ?
Je m'appelle Ivan. Ivan Salmon.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Oh, tu as dit en mi-yu ? Oui, mais la fertilité est...
Chut ! Pas ici. Il y a une librairie, 5 rue Saint-Sabin. Vous comprenez ? 5 rue Saint-Sabin. Faites attention. Non, je n'achète pas le livre. Désolé.Au revoir, mademoiselle.
Au revoir. 好吧 au revoir.
真奇怪 ，qu'est-ce que c'est？
他肯定知道这本书，干嘛还要问这是什么？
对呀、啊，而且 je n'achète pas le livre。
他不买书，而且希望我离开。
他也许想和你到别处见面。
对 ，il y a une librairie cinq rue Saint-Sabin， 就是 rue Saint-Sabin 五号。
il y a 的意思是有，就是说有一个书店，他约你在那儿见面。
有道理，我们叫埃德蒙送我去那儿。
有人来找旧书商，快躲起来！
一个戴黑帽子的人，等一下 ，faites attention， 老头也许有危险。
得1500分，
跟上旧书商。
好，走吧。
第六场游戏结束，您得4500分，还找到了帮助。
Je m'appelle Ivan, Ivan Salmon.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您有一个约会。
Il y a une librairie, 5 rue Saint-Sabin. Faites attention.
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听众朋友，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夕阳如果》，中文意思是如果有一天。我们音乐之后再会。 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英国中部发生了保龄球场人质劫持事件，警方已经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日本众议院大选，执政联盟大获全胜。斯洛文尼亚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果出炉，中左派现任总统帕霍尔拔得头筹。德国大选已经过去了将近四个星期，联盟谈判起步，多方要求默克尔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俄罗斯的主要反对者纳瓦尔尼今天出狱，立即着手准备2018年大选，继续挑战普京。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完全准备好应对朝鲜的威胁。特朗普表示，如果法国与德国继续和伊朗有贸易往来的话，美国将不会去阻止。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握手言和组建反恐联合委员会。美国国务卿迪勒森称，针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斗即将告一段落，伊朗的反恐人员不可以逗留在伊拉克的境内。美国总统特朗普捍卫自己高强度发推特的行为，表示社交媒体让自己绕开具有偏见的媒体表达言论。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妮娜为您主持的，感谢方山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来自 Dédé 的 Feast 扇门，这就是我们要即将听到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See you.